谈一谈啊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说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。主啊，今天下午还得继续述说你在孩子身上所显的大能和奇妙的作为，但愿弟兄姊妹听到只看见神的作为，看不见人有什么好处，只有把荣耀都归在主的名下。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昨天谈到说，我在糊里糊涂进到神学院里面，那一个教务主任他很聪明，想把我那一个好睡懒觉的习惯改变。我不是我好睡懒觉，没有生命不能和主交通，我不会祷告。上午是你老仆人于牧师谈到祷告，谈得非常好，不但是好还透彻，有很多的事例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，祷告的真实，祷告的宝贵。但是我那时候一天不体会，不理解什么叫祷告是宗教意志。你信宗教了，你一个神，你不能不向神做祈祷。你到神学院里面能不做祷告吗？但是呢，不必要那么样下功夫，天不亮起来了跪下来痛哭流泪祷告，半夜还不肯睡觉要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我不理解，有没有主的生命了。有假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他不懂得什么叫祷告，他和神没有交通。这有人形容祷告是个呼吸，没有呼吸还得了吗？有五分钟不呼吸你就不得了了。但没有个基督生命的人，他不会和神呼吸。所以我那时候呢，总是想早晨睡懒觉，他就发明这个好的办法要想把我改一改。我还自以为好像是我还有聪明，他分配我好了，我就把一个铃铛拿住上楼去了。心里一想，这个麻烦了，从明天起五点半我要打起床铃了，过上一个一刻钟开始要打灵修铃了，再过上40分钟要打吃早饭的铃了，然后又早礼拜。哎呀，这早晨要7、8遍铃打呀，我不可能睡觉了。我一想，你是个老奸巨猾，是不是把我玩住了？我是个小奸巨猾，我也帮你玩一下。第二天下午我就找他去了，一进门他说怎么样啊，昨天打得很好啊。我好是好，我有个小难处你得给我解决掉。什么难处你告诉我吧。我说我要打铃，打起床铃吧，和同学们睡在一个大宿舍里面，我半夜不肯睡觉，他们谈话是交通主的恩典里了，我不懂得了，谈理我影响我睡觉。所以早晨呢，起床时很容易把时间睡过了。那怎么办法呢？我一个要求，我单独睡一个房间，不和他们睡一个房间。其实我早做好打算，你要哪个房间可以，我房间多得很呢，你找好房间，我不要好房间。要什么房间呢？我在3楼上面一个小房间，我要那个房间。他一听，哎呀，那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呢？那个储藏室啊，放烂东西的地方。我说别的房间我不要，给你好房间，我不要好房间。你都不肯把这房间给我，我就不打铃，把铃还给你。他没有办法了，他说好吧，我下午请工友去把房间打扫干净，晚上再搬进去。到天晚的时候，房间打扫干净了，我就把我的行李搬进去。搬进去以后呢，我跑到木匠干里去了，做木工里了。说木匠老师傅了，我要用一根长的砍丝，墙上挂一大盘砍丝，你自己拿吧。我拿很长很长的，你拿那么多干什么呢？我就有用处，我有打算了。拿来做什么呢？我早看准了，2楼是男生宿舍，宿舍上边正对着，上面是个小储藏室，这个窗户，两个窗户上下相对。我准备早晨多睡一会儿懒觉，最起码多睡半个小时。把砍丝拿来以后，我就爬到，我从我的窗户里面把砍丝了，从窗户缝里面坠到2楼男生宿舍窗户门口。到地下以后呢，把砍丝上边 玩一个钩子，知道钩子吧，背下去了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我说教务长啊，你怪聪明，这次没有我聪明了。怎么样呢？习近平打过以后，我把铃铛呢，不有小洞洞眼吗，把蚕丝穿在里面，一坠坠到这个男生睡的窗户门口，这一头呢就摔在我的床腿上面，一个马戏钟在我枕头旁边放着。第二天早晨闹钟一响，我一看时间到了，我从手从被窝里面伸出来，把蚕丝一拉，下边铃铛砰砰砰的响了。不管想的多想的少，我打过铃了吧，你不起床是你们的问题。同学们早晨说了，上午说了，今天早晨打铃咋这么少了，一两下就不响就不打了，要不是别人喊我就睡过了，我也不响。慢慢老师也看出来了，哎，蚕丝坠下来，白天没有东西，晚上去看看，一看一个铃铛挂在窗户底下，他们就说不要管他，让他这样做吧。但是呢，我睡懒觉，总归早晨要睡锅的时候。这样半个多月过去了，这一天早晨一醒来，闹钟响没有听见，睁眼一看，时间8:01了，5:30起床，你看看，已经第一课快下课了，8:20下课，8:30上第二课了，我刚刚醒起来，哎呀，心里好懊丧得很呢，好像很感觉惭愧。但是我惭愧的并不是我打铃打得晚呢，为什么早饭开过了，没饭吃了。我想这一来，我们7:30吃早饭的，早饭已经没有了，过去了。为了我的错误，我并没有什么好像感觉遗憾的心情，觉得这没有早饭吃很吃亏了，怎么办法呢？还去不吃早饭，怎么吃饭呢？我就想办法了，拿着个铃铛啊，马戏钟，把书拿住下楼了。思想想好了，先找教务长，说什么呢？昨天晚上啊，我看圣经看的时间太久了，疲劳得很呢，睡着了，所以今天早晨呢睡过时间了。你给我批个条子，我到伙房再吃点饭，要教务长批条子。这样想好了，我下楼了。刚刚下楼梯一半，一个同学从下边上来了。我们两个一个课桌的同学在一起坐着的，非常要好的同学，别人还不肯讲呢。他就迎着我说：“弟兄啊，你怎么搞的呀？你看什么时间？你看不打铃啊？怎么这样疏忽了？就这几句话，有没有责备我？不，声音大一点。”我年轻人呢，那自尊心很强得很呢，我就说老师不管我，你来管我呀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我就是不打铃，我把铃摔着怎么样啊？一气之下把个铃荒唐摔下去了，一个水泥的台阶呼噜呼噜滚下去了。他一看我生气了，他就跑下去了，走了。他走以后呢，我到楼梯底下把铃拾起来。你们见过铃铛没有？这里我没有见过了，小铃啊，很铜制的，很薄的东西了，一个圈圈很响，但是呢已经摔破掉了。我拿起一打，啪嗒啪嗒啪嗒，不响了。我从那叮当叮当没有了，铃摔坏了。哎呀，这我就心里麻烦了。你不起床，没有打铃，耽误事情已经是一个错了。铃又摔坏了，这怎么向老师交代呀？你起得晚，夜里看书看时间长了，读神经多了，疲劳了，撒个谎。铃摔坏怎么讲话呢？我就很生气，生同学的气。你要不来问我，我下去撒个谎，老师还能叫我吃吃饭，再上课也可以。这一来铃摔坏，不好交代了。回到我的房间里面，把铃往地板上一扔，我躺在床上，做什么呢？不是想我的错误的，我想办法对付这个同学。你惹出个麻烦来了。正在思想的时候，我的房间的门忽然推开了。我睁眼一看，那位同学又上来了，我更生气了，不理他。我没有想到他到了房间里面，就轻轻地喊我一声：“弟兄啊，刚才我说话声音大，顶撞了你了，让你生气了。我下去以后呢，我里面被圣灵责备，圣灵一直责备我，要我来向你认罪道歉，请你原谅我。”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，我的想法不服气，正在生气当中了。我说你属灵啊，你好得很呢、啊，你哪会有错误呢？就是奚落他，讥诮他。我不理他，把脸朝墙，躺在床上面。他看我不理他呢，他就轻轻地跪在我的床跟前，声音不大，一面认他自己的罪，一面求助安慰我。这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，我本人生活当中也没这种经历，认罪的经历。大概有一两分钟，他一面流泪的祷告认罪求助安慰我。他看我不理他，他就起来把门轻轻带着走掉了。他这一走掉，我的良心在里面不安了。今天这个事情不怨他呀，我应当感激他，他就好意思劝劝我，我就生了这么大的气，把灵都摔坏了。我里面没有感觉他有圣灵，我里面没有圣灵，我对我的罪我的错误毫无感觉，我埋怨他，他来向我道歉，我还讥笑他，你属灵你好，我一点没有自责的心。这样看来，他和我都在读神学，他是真基督徒，我是个假基督徒。我的信仰从传统来的，从父母传统来，从家庭传统来的，从属灵团体当中影响来的，我和神没有真的关系。我不是真基督徒，我不懂得什么叫基督徒，这个宗教名词，我本人没有真的经历，没有生命的改变。哎呀，越想越不安，越想越不安。神的灵在这个时候在我良心里做工了，我才承认我是有错的，我是有罪的。这我就不得已了，我从床上起来，把衣服穿好，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。这是我有生以来，从我生到世上来，第一次真真诚诚的双膝跪在主耶稣的面前。我向主耶稣认罪，主耶稣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的确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你拯救我。我唱了很多耶稣的歌词，唱很多圣经的歌词，唱很多十字架的歌词。什么叫十字架？我不理解，是基督教的回号，基督教讲十字架的吗？这有什么关系？我一点没有感觉。但这时候在良心的驱使之下，圣灵责备之下，知道我是罪人，我需要耶稣拯救我。怎么拯救我呢？我必须要承认，主啊，你钉十字架是为了我的罪呀。当我有这个认识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哭了。一哭的时候，忽然神在我脑中的一象就要看见，像银幕一样，一条一条都是罪，都是我能犯的罪，有我犯过的罪，有的罪还没有犯过，我可能犯，我没有个机会，没有个环境，我可以杀人，可以奸淫，有了环境我一样可以做。哎呀，这时候我就不得了了，原来我是个大罪魁啊，我这么多罪啊，思想的罪，言语的罪，生活行为的罪，给邻居的罪，给同学的罪，给父母的罪，都在我脑海里出现了。我开始害怕起来了，圣灵没有感动我，没有把恩典给我，叫我喊耶稣，要喊耶稣救我，我不会喊耶稣为主。圣经说吗？若不圣灵感动，人不会称耶稣为主的。嘴巴的称主，内心的没有感觉，那是假的，宗教式的，没有用处。我说我不会喊耶稣救我，我大声喊，谁能救我呀，谁能救我呀。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呢，我的桌旁边有地狱的火，火苗子循循往上扑。我在地狱旁边，一个人手一推就到地狱里去了。我明白到地狱里我再出不来了，火要永远烧我。后来看圣经明白，还有虫子要咬我的。这里我更害怕，我大声喊着，哭着喊，谁能救我呀，谁能救我呀。一面哭一面喊，就这样不知不觉大半天过去了。我跪下祷告的时候，认罪的时候还不到十点钟，九点半过一点，哭着哭着喊着，太阳落山了，窗户里有夕阳西照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喊着，就趴在地板上用声微小声音说，谁能救我呀，谁能救我呀。 绝望了，神要审判我。他的吸气得很，就在这一个时候，我在绝望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放着一个声音说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儿子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声音非常柔和，我一听见呢，马上睁开眼看，谁给我讲话的了？我房间不大呀，大概有七八个平方的样子，看了半天没有人，门关得好好的，仰脸看天花板，窗户也关着的，我在三楼上面，不可能在窗户外面讲话。我就很稀奇了，这个声音这么好听了，这个圣经我不熟悉了，我没有兴趣吗？从来也没有读过，头一次听见这个声音，谁给我讲话这么好听的声音呢？虽然我不是很难过很忧伤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，什么意思我不知道，和我的关系我也不明白。在稀奇心之下，我在看，大概有一刻钟的时间，忽然第二次又发声音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！这个章节我熟得很呐、啊，我会背呀、啊，会唱歌了。有的唱歌得了很多小画片，不是在礼拜堂里过春过的圣诞节什么礼拜天的唱唱歌了，上一个画片来。这个章节这个声音一来到以后，我里面忽然亮了，神一声灵开着我的心窍，哦。这是圣灵给我说话的，神给我说话的，要救我的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不能容纳罪，他来是救罪人的，他定十字架没有对付罪的，罪人没有对付好，你对十字架没有关系，你没有认罪不经过十字架，你和神没有关系，你是你是神，那个不是一个真神的孩子，不是真基督徒。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十字架，要担当我的罪，要赦免我的罪，替我忍受罪的刑罚。当这一个声音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声音领导我以后，我里边忽然开窍了，我第一次大声说，亲爱的主耶稣啊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本来我在地板上趴着，我就起来双膝跪着，仰着脸像天花板，主耶稣啊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流着泪的向主感谢，这样反反复复说有三四遍，大概不到一分钟，忽然第二句祷告的声音出来了，主耶稣啊，我这么大的罪恶你都替我赦免了，你的宝血替我洁净了，十字架替我担当了，我能怎么办，为谁而活呢？没有人给我讲过奉献道理，我也没有听过，听我也不懂的。但这个时候呢，里面出了一个奉献的心。主耶稣啊，从现在起，我的身体灵魂都是你的了。从今以后，我活在世上为你而活了。没有我的前途了，没有我的理想了，没有我的忧虑和打算了。我是你的人，我终身都献给你。我才明白，这是个真的奉献。我顺便插上一个短的见证，我第二次受试炼的时候，在这文化革命当中，因为我到我的家乡，你看那个庐山地方呢，我就传着福音，在72年、73年是文化革命最高潮的时候了。当时一个代总理叫张春桥，听说过这个人吧，四人帮的第二号人物，江青张春桥嘛，他当总理了，他向全国地区了发一道密令，这是一个后来在监房里遇见的地委书记他告诉我的，这是在74年的元旦发这个密令，什么命令呢？在3年至5年以内把中国人民中的神送进博物馆，懂得这个意思吧？3年5年以后到中国人当叫神吧，到博物馆参观，从前人信过，老辈子信过，现在没有神了，就那么严格的很，有人为了存一本圣经被判刑，有人为了两个信徒谈谈话闭眼睛，说你在私自串联宗教串联， 也成了犯人了，就那么严格的很。当然我们也免不掉，我也被关在第二次关在牢房里面，关了有两三年，不提我，不问我，不理我，在里面当然呢要受些折磨了，眼睛瞎掉了，耳朵也聋掉了，人就不能够再自己摇来走路，用什么呢？生活不够吗？还要受他们犯人欺压，他故意这样折磨，要把我信仰折磨掉。有一天忽然把我提上法庭了，三个审判官坐着，有主审官，两个陪审员。一到法庭，主审官大声喊着说：“某某人，管你好几年呐，我问你，你的思想有没有觉悟？我问你，你现在还信不信基督教了？”我就没假思索，我慷慨答复说：“我说朋友们，我从来没有信过基督教。”他们三个审判官一听，一通的哈哈大笑，同声地说：“终于把你改造过来了。”刚刚讲完这个话，我说：“我一天没离开基督耶稣。”他把脸一沉：“你在狡辩，基督教和基督耶稣不是一回事情吗？”我说：“朋友们，完全是两回事情。怎么两回事情？你想想看呢？基督教是个宗教，现在还有没有了？礼拜堂有没有？统统关门了。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哪里还有礼拜堂了？什么寺院呢？庙都没有了，都取消了。有没有圣职人员呢？牧师啊，长老了，还有没有了？到里面做祷告。”有奉献箱摆门口，捐两个钱，我们过个宗教生活，有常识班，然后呢还要是牧师祝祝福，有没有这个场所了？当然没有了，统统取消了。圣职人员就去改行当工人去了。你把基督教关门了，基督教取消了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心里不是基督教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他在我心里面，他是我的命，我怎么能把他否认掉呢？我说不信了，我是欺骗你，是欺骗我的良心，是我的命在我里面，我能不相信他吗？我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，他是我的生命，我是爸爸生的。我再说夫人爸爸，没有爸爸，他不是我的爸爸，脱离父子关系，登报声明。但在良心心里说，你谁生的？还他生的我，他还是我的爸爸，我没法否认掉的。我的基督耶稣是我的生命啊，他把生命给了我，我属于他了，我怎么能说否认他呢？我说不信基督了，我是欺骗你，欺骗我自己。所以我说我没有信基督教，我信了基督耶稣，不是信他，他是我的生命。怎么成为我的生命呢？经我认罪悔改，承认他的十字架流血的功劳，他的血赦免我的罪，他的爱担当我的罪的刑罚，然后把他的生命给了我，我成基督徒了。我不能不祷告，不能不亲近他，不能不赞美他，不能不为他而活着。我一天不祷告可以，两天可以，三天以后就不行，我不祷告饭就吃不下去。为什么？这个呼吸吗？我和他有联络了，我靠他的这个他的恩典而活着，我离不开基督耶稣了。他们就当然不相信话了，不管你怎么狡辩，你信仰不放弃，不要想出去。我哪有神的时候？到了神的时候，神会领我出去的。后来也把我继续关在里面。所以从那一天以后，我的人生大改变了。从两点突出的表现。一点是说呢，我去以后解放战争的关系，学校和家庭交通中断了。到冬天，我的父亲不能给我送棉衣服，因为交通路线中断了，也路很远。他在是一个解放过的地区，我这城市里面还没有解放，所以冬天冷得很。我只有穿两条单裤子，没一个人发怜悯给我一条破棉裤穿，给我一双破棉鞋穿。 不但同学们如此，老师们呢也没有看见。上课时候呢，我一直在跺脚，为什么冷得很呢？跺得响了，老师讲安静一点，他叫安静一点。我这么冷他不晓得，因此我心里说了，你们这帮神学生啊，假基督徒，老师了，假牧师，没有爱心，不是没有我，没有对我的爱心了，这神安排的环境了。我一直恨他们。啊，一祷告的话，就像上午这个于牧师讲的咒诅的话，说啊，这个牧师是假牧师了，一点没有爱心呢，你必须他同在。这个同学没有爱心，给他考分考书的话，考的不如我考的高，这种祷告你看看，稀奇的很。我一重生以后，生命改变以后，他们有人给我一条棉裤，一双棉鞋，我里面不怕寒冷了。经常晚上跑农村去传福音，冬天北方的晚上很冷啊，北风呼呼啊，不嫌不怕冷了，传着福音半夜跑回家里去，到了学校里面12点了，下一点了，在学校捣鼓一两个小时，顶多睡一两个小时，天亮了再起来祷告，生命改变了。不嫌别人给我爱心不够了，感觉亏欠别人了。昨天我讲过吗？吃饭点大肉块吃，生命改变以后呢，不行了，也不想吃肉了，不是不想吃，不敢吃了，把肉留下来。那个同学生病了，甚至把他附近的信徒当中，过去中国农村生活苦得很呢，有穷信徒了，我就把这个肉块，冬天不打坏了，吃饱饱好，下课以后跑出去给他吃。为什么他需要？没有人教导我，也没有榜样，自己里面的生命的感觉发挥出来了。不但不嫌冷了，不要睡懒觉了，也得不要睡觉了。把熄灯铃打过以后，我轻轻下楼去了，怕惊扰别人，到哪里？到操场上去了。做什么呢？大声赞美主吧，往诸天赞美，星星啊你们要赞美神啊，树啊你们要赞美神啊，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话，重重复复的也好，里面欢喜快乐呀，我再没神了。不知不觉天亮了，不知不觉天亮了，大概一个多月时间基本就没有休息，同学也不知道，老师也不知道，不让别人知道。天一快亮，赶紧回去把连衣洗，大气张灵，生命改变了，环境没有改变，我生命改变了，里面的生命呢释放出来以后，把那个不好的环境压下去了，寒冷压不到我了，贫穷压不到我了。有一天下午，礼拜六下午，我们同学们到个难民村呢，就是说战争灾害了，没地方住的人，在一个城市郊区里面呢，好像你们看见了电视上面，不是说战争灾害了，打个棚子，七棚住下来，很多难民，我们给他们传福音。从前我不去传福音，冒名传福音，拖出去看戏。现在改变了，传教福音以后，有一天下午回来了，刚出村子的外边，这个草堆大草堆旁边呢，躺着一个小孩，大概有14、15岁，冬天时候了，上边没有衣服穿，下边没有鞋子穿，一条短裤，躺在草堆里面发抖。同学们走过去了，我也走过去了，一看见他，我心里过不去了，跑过去几十步了，我再拐回来。到他跟前，小弟弟呀、你怎么这个样子呢？这么冷天气怎么衣服穿呢？他哭了，我的爸爸妈妈都被战争打死了，没有亲人呢、我现在什么人都没有了。我就马上发怜悯了，我两条短裤子从前还天冷往了拖上一条，我一穿起来，把衬衫脱下来给他穿，他不肯要。我很年轻，他哥哥呀，你不冷吗？我说我冷，我有耶稣的呀，你冷没有耶稣啊，你求耶稣救你。他流着泪把衣服接住下来，我穿一条短裤子跑回去了，从前两条裤子还嫌冷得很呐，现在呢主的爱护少了我，一条还嫌多呀。从前呢早晨不肯起床， 作息半休是一好的，现在的生命改变呢，整夜不睡觉，哪里的精神力量我也不知道。生命里焕发力量啊，这样一个多月过去，这是一个改变。第二个改变，从前不觉得什么叫灵魂，传福音是个宗教规矩，神学生传福音信耶稣，耶稣给你平安，信耶稣可以上天堂，讲得很好，里面没有把握，没有爱灵魂的心。从我一重生以后，什么一改变以后，不知哪里个爱的力量，下午一下课不想吃晚饭了，偶然又说吃晚饭赶快吃两口，跑出去了，空的时间不上课了吗，跑到郊区马路上面去为主传福音去了。当我蒙召以后了，我曾经写封信给我的姑妈，她很爱主，我说姑妈感谢主，主救了我，主也接纳了我的奉献，我也终身奉献为主耶稣做传福音的人，为我祷告。过了不几天，姑妈给我回封信，孩子了，你重生为你高兴啊，你要想做传道人呐，你不要想那么高那么大呀，如果你能做传道人，跟你说吧，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懂得这个意思吧，没有口才啊，你能做传道的吗？可是不知道怎么样，主什么时候把口打开了，我还是没有口才，但能把福音讲出去了，不会讲福音的，不会讲话了，但里面爱活爱灵魂，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要找耐心传福音。怎么传法呢？讲不来啊，像个老太太来，老奶奶你到哪里去，我进城去的，拿个篮子那个包袱，我替你拿拿好不好了，哎呀你的学生这么好的很呐、啊。拿好以后，老奶奶你信耶稣吧，什么耶稣了，耶稣爱你呀、啊、为你定十字架流血赦免你的罪呀、啊、我不要耶稣爱我，叫媳妇爱我，叫儿女爱我，哎呀耶稣就是爱你了，不要耶稣爱我，耶稣养教我不要信，你真不信呢，我就是不信，不信我就哭起来了，一面哭，老奶奶呀、啊、耶稣这么爱你还不信他了，为你定十字架为你受死你还不信他了，你我就哭了，哭的鼻子流多长，他一看你的学生也不是精神病，你叫我信我就信嘛，哭什么，哭话你怎么读书的，你不要哭了，我信你真信吗，好我就走掉了。有一次从外边回来了一赶马车，有马车呀，旧社会不是没有汽车吗，车是空的，一个老先生在赶马车，我老伯伯呀你进城的吧，进城的能不能带带我呀，我也进城，你坐着马车嘛，这空的，你上来吧，学生嘛，上来吧，一上去，老伯伯啊，你信耶稣吧？什么耶稣了？洋教不要信，不是洋教啊，耶稣是爱你，怎么爱就是爱你，怎么爱就是爱你。我不要耶稣爱我，我就哭起来了。耶稣这么爱你，还不信耶稣了？哭出泪啊，流下鼻涕流下来了。你的学生看你怪聪明，你也不是精神病，你叫我信耶稣，我心就信，你哭什么哭的？我信，你真信假信？真信。好，我就不坐马车去了，跑掉了。那两个月我算算看，就用哭的办法呢，全了56个人信了主。所以我常听见有人跟我说，弟兄啊，我不会传福音啊，我说不是你不会传福音，不是你不会说福音，你没有爱灵魂的心。生命改变了，每一天晚上就像昨天那谢伯伯讲的一样，想着那谁呀、啊，夜里要传福音呢、啊，穆迪是吧，那时候还不知道穆迪这个名字的，躺在床上了，已经快要睡了，忽然想起来今天我没有向一个不信人传福音呢、啊，我怎么好睡觉呢，这里有一个人在路上漂泊，有一个流浪的孩子在没有地方睡觉，在墙跟前躺着，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，半夜出去找，要把福音传给他，传完以后回来再安心睡觉了，不是哪来一个爱灵魂的心催着我不能求自己的安舒了，生命改变的力量大得很呐、啊。所以我说呢，个基督徒，你若没真正重生的经验，你不懂得什么叫灵魂，你没有爱灵魂的心，你就没有传福音的拍摄的心。传福音是要智慧，要口才，要学问，要知识，但更需要爱灵魂的心情。有爱火催着我们呐、啊，那个话出来。有千钧之力啊，话讲不清楚，生命的感应力让他受不了啊。今天教会需要这个力量啊，我们怎么训练青年人传福音呢、啊、先从心里面训练他啊，懂得什么叫灵魂， 他自己灵魂在哪里，怎么得救了，灵魂的价值多么大，他懂得灵魂的价值了。口才可能没有，知识缺少一点，他能够救灵魂。你在河边上走的时候，一个人掉在河里面快淹死了，你说我不会游泳了，你再不会要喊叫淹死人呐、啊，淹死人呐、啊！你要把别人喊来，若可能你要跑跟前把他拉出来。为什么？你感觉到你生命的宝贵了。我们传福音救灵魂就像这样光景啊，对我们的亲友们呢更是如此了。我们祷告两三次他不悔改，我们灰心了。到过一年两年他不悔改不信，他灰心了。其实呢，我们里面没有爱他灵魂的心，爱他肉身了，爱他的家庭了，爱他的事业了，他灵魂的宝贵我们没有感觉。像上午于老牧师讲的，夫妻的关系不是属灵的关系，他妻子没有灵性，没有灵魂，没有得救，一个蒙恩的丈夫怎么感觉呀？丈夫没有得救，一个蒙恩的姊妹妻子什么感觉呀？你儿女没有蒙恩典，你说父母什么感觉呀？他吃得好穿得好文化教育受得好就够了吗？他在灭亡当中啊，生命什么时候结束谁也不能保证。很多人早晨出去上班去了，中午回不来了，车祸死有多少了，不知道这边怎么样，交通安全一点，那边交通太差了。我不讲过了吗？三个月当中，一个大城市里面，往车祸而死的1000多人呢，受伤的还不算。人的生命有保证吗？没有保证啊。我说我们没有带灵魂的心呢、啊，对亲友的灵魂我不关注。往他不如我们的意，主你改变他；他不听我的话，主你改变他；他不能体恤我、爱我，你改变他。他是我的十字架，这个完全错误了。要看这灵魂比肉身更加宝贵，更加重要。因为这灵魂祷告，等你带灵魂的时候，他再对不起你，你没有反应了，你更怜悯他。主啊，他没有你的生命在里面，他就这样对付我吗？无情无义吗？你会包容他，会原谅他，因为他没有生命。你这个心情对待你的亲友，你试试看，要2年3年呢？我说要不了，说不定1个月半个月他就受感动了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农村的去，一到一个姊妹家里面，弟兄回来了，哎呀，热心的不得了，给我倒茶呀、烧水呀，去赶紧买菜烧饭呢。所以他问弟兄啊，你一个人回来了，怎么多带两个弟兄姊妹多好的？我弟兄这么好的很呢、啊。当弟兄出去时候了，我就问姊妹啊，你真有福了呀、啊！都预备这么好的弟兄，同心合意接待弟兄姊妹，这多好的很呢、啊。姊妹就笑了，他说半个月以前他还不是这样光景了，见弟兄姊妹来就瞪眼睛了，又来吃我的饭来了。就讨厌得很，谈话时间长了，他在后面发脾气了，跺脚了，摔东西了。我怎么改变了呢？从前我生气啊，给教会讲，为我祷告，我想接待弟兄姊妹，我的丈夫是我十字架，拦住我，做魔鬼的工具，光破坏神的工作。我这样叫弟兄姊妹的祷告的，祷告来祷告去，他不但不改变，还变本加厉的对付我。后来我就说了，他是应当灭亡的人，不要为他祷告了。但后来主就责备我，是他错是你错呀，他不肯接待弟兄姊妹，他没有爱弟兄姊妹的心，是他不爱呢还是你不爱呢？主光照他，光照来光照去，他发现主啊，不是我丈夫错，是我错了，我没有爱他灵魂的心呢、啊、光埋怨他不如我的，不听我的话，不照我的意思办事情，我就生他的气，我在身边的统统的认罪。认过罪以后向丈夫认罪，我这一认罪他受不了了，他心里受感动了，然后生活里我就改变，不到3天他转过来，你这个耶稣了我一定要相信了，所以前两天那个耶稣了我有反感，信不下去，你那么自私自利，光叫我听你的话， 这个什么信仰呢，太自私了，耶稣太信仰太狭窄的很呢，他们有个宽大的很呢，你这一改变发现耶稣真不错呀，他忽然转变过来了，和我一起祷告，我认罪他也认罪，为了一些邻居不和睦的人为他们认罪祷告，从前是恨他们，现在呢我想认我的罪，我一痛哭认罪，他也哭起来了，哭了以后没有给我讲，自己找邻居和睦去了，对不起你们，和邻居们和睦了，就忽然改变了，就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才半个多月信耶稣了，这是一个真实例子，你看见没有，十字架现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出现，定了我们救人的罪，要看见不是别人有罪是我有罪，不是别人不好是我不好啊，当你用十字架的度尺量来量自己时候，你伏在主的面前，主啊我可怜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人，当你认识自己不行的时候，你求主的赦免，求生命的改变，你里面生命一改变，你不知不觉你的家庭环境会改变，实实在在的。当我刚刚出监狱回到家里面以后，我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从小在四岁以前一直跟着我，和我一起祷告，也读圣经，她很听话，中间有着父女的感情。小女儿刚刚满月时候，我就离开家了。头一次十年没有见过我的面，虽然妈妈带着去看我还很小，她不懂的。第二次有六七年，等我回来以后呢，她已经是十七八岁了。她脑子当中我没有前途，上学是很聪明，但是一个问题，老师说母孩子了，你是败活不该聪明，可惜你的爸爸是反革命啊。有时候老师说反课了，不要和他玩啊，反革命的孩子，他的思想是很大刺激，同样成绩不让他升级，为什么？你成分不好，是反革命的孩子，你得多反省反省。因为他对我的爸爸呀一脑子一个不好的印象，爸爸害了我，葬送我的人生了，你信耶稣的反革命了，我算没有前途了，这就埋怨我。一到家里面的话呢，他更生气，我不理解了，我想这么多年没有回来，孩子们看爸爸回来很高兴吧，他连着一点不高兴，爸爸你回来了，讲这一句话。另外呢，我照样给我祷告吧，刚跪下祷告不到一会儿他来了，爸爸你干什么，又祷告说我是反革命的后代了，不给你祷告，把我拉起来，一读圣经，你还读什么圣经呢，又读成反革命了，我一辈子受你连累了，说你给我夺过去，还没有撕掉就是了。哎呀，我里面气得很呐。后来我怎么祷告的，主啊，这孩子不应当生到世上来呀、啊、他是地狱的料子了，他不能再活下去了，你的生病撕掉吧，下地狱去吧，是爸爸为女儿的祷告了，谁能听吗？幸亏没有听，一听了真下地狱了，麻烦了，是这样祷告神不听了，因此我们父女两个不能见面。就是我也在一个医院里上班，不像你们上班也很光荣，这个园那个园这个章那个章，我是做清洁工的，给你扫扫地，给病人送送饭，为什么不准我出来传福音，叫我去当医院做清洁工，等我也照样上班呢，我不能回家，他一看见我就瞪着眼睛气了，就不离了，要摔皮包摔碗摔筷子，我也不能打他，因为长大了不能打他，我更气，因此呢我就整天他在家我就不回家，到晚上十点半我才到他睡觉了，我们房子很小了，他在床上睡我在地上睡，不能惊动他，下了班没地方去，那时候大陆这个城市里面公交车呀、公车呀，可以买个月票，一个月也买这一张，这个整个城里车你可以随便乘，不论哪一路可以乘，起点站到终点都可以乘，买个票，我就买一张月票，从起点站到终点站，终点站到起点站，这班车乘完还那班车，做什么？车上打个瞌睡，不能回家呀，家里要生气呀，要难过呀，到了十点钟以后再回到家里了，我里面痛苦得很呐、啊，主啊，你咋把这个女儿给我呀？她是地狱的材料，不能在我家里生活。这样祷告是能垂听吗？半年都过去了，孩子没有改变，不是孩子没有改变，是我没有改变呢。 我和神摔跤了，主啊，这问题一直维持下去，我怎么为你传道啊？怎么当基督徒了？有什么见证啊？不能给别人做见证了吗？主，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行？和他办个手续，断绝父子关系，也不是道理。忽然，圣灵在这光照我了。你怎么得救的呀？我怎么救到你呀？你是好人呐，好孩子了。忽然，我才发现我是个大罪魁呀。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，我那么多罪呀，大罪、小罪、明显的罪、隐藏罪，我都有了。主耶稣赦免了我的罪，这么多的罪，主耶稣没有憎嫌我，没有厌恶我，没有斥责我，没有审判公义对待我，用的十字架大爱担当了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给我新生命，我才能成一个神的孩子。活到现在，圣灵又感动说了，我这样救了你，你对你的女儿有什么方法呀？忽然我里面明白了，主啊，不怨孩子，怨我了。我没有爱心，没有爱在灵魂的心。我想我是爸爸回来，你当听我的话，看着我很平安回来了，为我高兴，多安慰我，我受过苦了，你多安慰我才好的。我一点没有同情他的心，我没有爱心。我不理解他我受的苦更深，他没有住你的生命，他不懂得你的真道，比我比他更可怜呢。我在神面前统统认我的罪，认过罪以后，那一天下午一下班我就回去了，三点钟下班，三点半我到家了，我等他回来，一会儿大女儿回来还好一点，小儿子回来也可以，又他回来了，一看见我在屋里坐着，把皮包啪嗒一摔，坐旁边去了。妈妈把饭烧好了，吃饭吧，孩子们，你们吃吧，吃完我再吃，不和我再去吃饭。正吃好饭呢，他也吃好饭呢，到一个小板墙隔住里面的床了，到床上去休息去了。我说孩子们，都出来坐下来，我跟你们谈谈。大女儿坐下来了，小儿子坐下来了，小女儿不动。我喊她，你姐姐已经出来了，弟弟出来了，你也出来坐坐。妈妈说，哎呀，爸爸喊你的，去坐坐吧。她不得已了，看妈妈的面子了，面孔好像很严肃的，到了我的房间，到隔壁这间来，也不是坐，站在那桌子旁边。我孩子坐下来，坐着干什么呀？要训我了，我不叫你训我。讲这个话，我的孩子，今天爸爸不会训你的，你叫我嘴里干什么呢？你只会训人。不是的，我说爸爸对不起你了，回来半年多没有和你说一句安慰的话，你受创的心情我没有抚摸一下。的确，你因着爸爸的缘故，你受很多苦，在社会没有前途了。不过爸爸良心平安，我没有犯罪，没有作恶，没有犯法，我有信仰，你不了解信仰，这是爸爸对不起你。孩子，你坐下来，爸爸向你认罪，当然我就哭了。万没有想到，我还没把话讲完，他忽然把心转过来，爸爸，你不要那么伤心，不是光你错，我也有错呀。这个话讲出来了，讲完以后他很柔和地跟我说，爸爸，天不早了，你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这是第一句给我安慰我的话，也是我第一次安慰他的话，父女之间恢复交通了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到礼拜六的下午，他就看了同学去了，同学家里面是一家信主的，这个弟兄是工人阶级，没有受任何冲击和难处。他们家里每天每礼拜六晚上啊，有家庭聚会，孩子们妈妈都来，弟兄姐妹都在一起，每礼拜坚持这个聚会，文化革命那么紧张，他们暗暗的聚会没有停止过。他的孩子们很好，他的女儿呢和我的女儿同学，同班同学就看看他，一进门那位弟兄很欢迎的，哎呀，你来了，我们正在查经，你请坐下听听吧。他是按着面子不得已就坐下来了，正好弟兄讲到约翰福音三章重生的问题。 这个还没讲好，哇一声哭起来了，哭着哭着就跪下来了，相督认下罪来了，一直从大概七点半多一点，一直哭到十点半都还不得安慰，还在哭着认罪。那位弟兄安慰劝勉他，把泪擦一擦，用主的话安慰他，站起来了。十一点他说拜拜，我要回家了，你回去不要，你不要告诉我爸爸妈妈啊，我这个情况在这哭，太难为情了，到你们家来哭这一场，他不懂得吗？他回去了，到家就快十二点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正在读圣经安静领修的时候，他的妈妈过来，弟兄弟兄，你看变了变了，我什么变了呀？你看看呢，那个木板有小窗户了，他们在里边睡，一个布帘子搁住。我不连一掀，看见那种小女儿躺的不是跪在床上就都做祷告了，这是有生第一次她祷告。哎呀，我的真的安慰呀、啊！起来以后说，妈妈呀，你整天辛苦劳碌了，我真对不起你，你多休息一会儿，让我去买菜烧饭吧。下午回来以后呢，平常从来不帮妈妈洗衣服了烧饭，不管你生气吗？要么看看小说，要么看看电影。这一天不一样了，下午很早回来，妈妈呀，你太劳苦了，你休息一会儿吧，让我来洗衣服吧，让我来替你烧晚饭吧。完全改变了。过了没到两个月，忽然发现呢，他下班以后怎么样，领着同事们到另外个自己家里去，我们家里没有地方，太小了，到另外自己家里有地方的去，去了十几个他的小朋友们，他的朋友们做什么呢？给他们讲解福音来了，又请一个弟兄给他们讲圣经了，聚会开始了，拿一个又一个，他也来了二三十个，他同事们都拿到一个自己家听福音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开放了，八十年代初期时候了，生命完全改变了，这是我经历一个事实啊。你的亲人不肯归主，你的骨肉之亲不肯承认你的信仰，你不要怪他的，先检查自己，求神光照你，不是他对不起你，是我们对不起他，没有想阻碍我们这个心情，为我们从高天到地上来，为我们吃苦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做什么呢？要把你从罪里救出来，从地狱里救出来。谁肯这样做呀？只有神儿子肯这样做。我们就问亲人，就那主的爱表现出来，他反对你，他不必同心，他不懂得主的爱，不理解什么叫灵魂，什么叫救恩，你用主给你的恩典放在他身上，没有人不受感动的，人家心是肉心做的，不是钢铁的，对不对呀？不要亲人呢，连外邦人这样爱他的话，他也会说感动，想我的哭一哭，把干妈差人哭悔改了，把老太太哭悔改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讲不出来，但我心里爱他，他有灵魂，他不仅要灭亡了，他受不了了，道理不懂的我也讲不出，他也听不清楚，但是灵魂的那个力量，爱的感觉，他受不了了。实实在在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亲人没有悔改信主，除了个别深熬炼你以外，大部分说我们没有活在十字架的里面，一个人重生清都不清楚啊，你对十字架的认识正确不正确呀、啊？信耶稣的目的是为什么？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朋友关系，教主和教徒的关系，还是救主和生命的关系啊？我体会了猪的心肠了，你把猪的生命释放出去，再刚硬的人他也受不了啊。记得我最小的时候，我的妈妈背着我去讨饭传福音，不是我小得很呢，有时候肚子饿了，有时候路难跑了，有时候或者不听话了，他没有打过我，没有吵过我，我一跟他闹气不听话了，他一跪下来祷告，主啊，我的孩子不听话，我也不听你的话呀，你能赦免我，你我不能赦免他吗？这个印象我深得很呐、啊。虽然我两三岁不懂得，印象深的，妈妈我做错，他不打我不吵我，他向前夫认罪去了，扶住祷告，我跑，妈妈你不要哭了，我听话我听话， 拉着妈妈的手，你给妈妈擦眼泪，你不要哭了，我听话了。不是他的教导叫听话了，他和神的关系，那爱的关系感动了我的心。就算还没有重生，他的爱印在我心里面。不过神有神的美意，叫经过了这个家庭的传统，经过宗教环境，都没有把我生命改变，反而我自己和主自己的关系对照时候，十字架改变了我。我还等到没有碰见十字架，还有我的罪太多了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我这么多罪，我不下地狱吗？我不承认有灵魂有地狱，不可能了。这些罪的没有结果吗？行善有善的结果，行恶有恶的结果。我这么多罪都没有结果吗？什么结果呢？必然照你传统说了，天堂地狱。这我明白了，害怕了。主还要在。要深深的知道说就罪的可怕，他不把恩典给我，不叫我马上赶到就喊耶稣救我，叫我在人间找谁能救我呀？没有人可以救我，是父母，是老师，是朋友，是领导，都不可能救我。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的恩典来了，他爱我，他为我降生，叫我相信他就不知灭亡了，就得永生了。这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呀，是要改换我的生命啊，代替我的有罪的生命，他替我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我犯这么多罪，他为我受鞭伤，被钉恨了，被钉钉羞辱了，突出抹在脸上面，他没一点反常的感觉，总能喊着除掉他，钉上十字架，什么人喊的呀？当然有法利赛人文士，有没有那些吃他饼的人呢？吃他鱼的人呢？有没有被他医治好的人呢？我想肯定有的。有神讲，耶稣你真伟大，你把我瞎子看见了，我永远跟从你。刚到十字架底下，这个人到哪里去了？大麻风病多么危险的很，都治不好，主一句话把他治好了。但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不站出来为主讲一句话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主什么心情啊？他上了十字架，应该说：“天哪，你晓得，是不是呢？这自然的，我真冤枉的很呐、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呢？什么地方伤害他们呢？我处处为他们牺牲，医病赶鬼，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，担当他们的疾病和软弱，安慰他们的伤心，总把我当成大罪人挂在木头上面，我何等冤枉，天大的冤枉！”他说我这个喊上这一句的话，今天没有你没有我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耶稣，可以做天父的孩子了。他没有这样喊，他第一句话我们都明白什么话呀？父啊，赦免他们呐、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呀。这句话的包含的意义多么深刻呀，慈善家领会不了啊，教育家更不懂得了，政治家更不要谈了，这个爱多大的爱呀、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说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呀。就这一句话的，我们的罪都被他担当了啊。人说耶稣没有爱，就把这句话你体会体会，有没有爱？人家有没有这个大的爱？你恨他，你骂他，你咒诅他，你陷害他，他说哎呀，我都能谅解你啊，因为你不明白你做的事情了，我不记仇了，谁能这样做话呢？只有这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能这样表现出来呀、这叫十字架。从前我也不懂得什么叫十字架，多少年跟从主了，自己以为侍奉主了，为主传福音了，为主传道了，到碰到了女人的时候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懂什么叫十字架了。被主一光照，才看见主啊，我是一个反对十字架的人，只有俯伏下来把十字架接受下来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赦免逼迫我的人，赦免不谅解我的人，赦免那一个恨我的人。这个心情一拿出来，一出现的时候，环境改变了，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，家庭改变了，环境改变了。所以我说十字架是对着生命说的， 生命是对着罪来说的，我们有罪的生命怎么能称出神的恩典呢？借着十字架，我们的罪担当了，罪赦免了，然后一个无罪的生命，新的生命临到我们，我们可以感谢赞美主，等着他来迎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我所经历这一段事情的起这个作用，我讲不清楚，我想各位佛老弟兄姊妹，你能有深有体会，听到以后知道，愿主祝福大家都经过十字架的改变，罪得赦免，生命改变，你是天父的孩子，并且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主的爱流露出来，福音的光芒从你身上发出去了。感谢赞美主。